现代的一个核心的假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你们看那个 PowerPoint 就看到了。现代一个核心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假期，这是自由。但问题就是，什么是自由？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 Isaiah Berlin， 在1950年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一篇的论文，叫做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自由两种的观念。第一种的观念就是传统的，也就是基督教最推崇的。
但是 Isaiah Berlin 认为，这种的自由观从历史上面来看，是成为人类最大的一个枷锁，因为他将一个外来的一个期望放在人的身上，要人按照这个理想，按照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定下的规律来生活，令到人根本就完全没有自由。真正让人得到自由的，就是第二种的自由观，也就是当我们可以完全消除、废掉外来任何的束缚，也就是传统的规律、道德的规范，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想的、所愿意的来行的时候，人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由。在过去50年当中，这篇文章主导了现代的自由观，不少的人受到它很大的影响，追求摆脱一切所有的束缚，要过一个无拘无束的怎么样的生活。也有不少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基督徒，也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思潮的影响，跟着大众的文化、社会顺流啊潮流，觉得可以自由自在的啊，就是来生活。不知道，当他们顺着这个潮流而活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并且常常事实也就是如此的，进到非常危险的人生的激流的当中。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旅行，到了一个河谷，我就租了一个小艇啊，叫花艇，啊，那个风光非常非常美丽，我坐在那个艇上，一面花一面就欣赏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清风吹来，水波不兴，啊，非常非常舒服。花了一会，我就停下来将那个桨啊收上，啊，然后就顺着这个河的流水往下流。不费一分的力量，那个艇啊就弯弯的向下流，不用我任何的气力，那个船不断的向前，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两岸的风光，累了我就躺下来啊，打开睡一回，醒来我就唱一首歌，练一首诗，啊，很舒服。也过了一会也躺下来。不过了一段的时间呢，忽然间就发现有些艇啊，小艇就回来，并且呢不断的向我挥手，好像要我回去回去。我看看那个手表，我说，哎呀，时间还早了，我再可以前进一回。过了一段的时间，也有人很急的向我交手，要我回去回去。我又看了手表，很早的， 还可以前进一会，然后我就躺下就打困睡了 一会。忽然间当我醒来的时候，就听到水流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我知道我的艇子啊就已经进入到泉流的当中，那我急忙的就拿起我的桨要回头，要回头，哇，我拼命的划划划，不过我的船不听话，无论我怎么样用力的去划，它还是向前，并且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我拼命的划，它还是向前的冲，向前的冲，那个水流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知道危险了，危险了，我可能不但是进到一个泉流，也可能前面就是一个瀑布，瀑布。当我的艇不断向前冲的时候，我看前面真的是有一个瀑布。哇，怎么办？我拼命的去张了个艇要掉回头，没办法，我的艇就是向前冲。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一定有千钧一发的，不然呢我不会站在这里了，是不是啊？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忽然间醒来了，哦，原来是个梦。我很幸运，这只是一个梦。不过在现实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就是常常顺流而下，到了泉流，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我们不拒绝。你看看，特别在现在，自由自在的在网络的上面浏览，很多人根本就是 addicted， 上瘾了， hook， 好像被勾住了，很多人掉进了情欲的陷阱的当中不能自拔。婚姻家庭不断的变，很多家庭破碎，很多婚姻破裂。在香港啊，有一句影响蛮大的一句广告的话，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婚姻不在乎长久的，在乎曾经拥有，你跟我就好了。这句话的哲学深入人心，分外情的有活，可以说是无时不在。过往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是弟兄受到诱惑，现在呢姊妹也不遑多让。在极度的商业化的社会的当中，功能效率成为了最高的这个标准。在尖锐的这个竞争的当中，因为为了赢，为了要赢，令不少人可以不择手段，没有道德的底线。诗篇十九篇，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这一篇诗篇是我们信仰生活挣扎的当中一剂清凉剂，叫我们清醒，清醒一下，要活得自由快乐，快乐，我们一定要守住生命的原理。我们好不好一同的念这一篇的诗篇？ 有人说这篇诗篇是由两首诗编辑组合而成的。为什么怎么样说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篇，他们说第七节到十四节是第二篇。第一篇你看，假如仔细的看的话，它的句是比较短的，第二篇呢它的语句是比较长的，并且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第一篇称神的用语啊，就是 Elohim 这是神的普通的通称啊。第二篇呢就是用亚伟呢，耶和华，就是特别是以色列他们所认识所承认 的神。第一篇是 论到那个宇宙，论到这个太阳代表所有的天体了，运行是根据那个规律。第二篇就是论神的律例典章，好像是两码子的事。我完全不同意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其实这首诗是分成三大段，整个结构根本就是诗人精心的设计，一气呵成，首尾相应。第一段一节六节就讲说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有它的规律，每一个星球都按照那个规律来运行。第二段七节到十一节与第一段彼此的呼应，假如整个大自然都有那个规律来规管，那么人的生命怎么样？人的生命也是有生命的规律来规范的。第三段承认我们人非常软弱，我们假如要脱离生命种种的陷阱危险，那我们就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诸天 heavens， 这是表明天外有天，远超乎肉眼所能见的天。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两句是一个平衡的对偶，这是希伯来的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他们有对偶的，两句是一个对偶。通常呢怎么样的一个平衡的对偶呢？第一句是重复第一句所讲的话，所讲的意思，不过用不同的方法来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整个宇宙的浩瀚多么的伟大，背后就是满有神创造的他的设计，他用他的手段，他用他的心思来设计整个宇宙。第二节到第三节，这日到哪日，这夜到哪夜，表明宇宙不断的无间的不舍昼夜的去传扬诉说神创造的伟大，他的荣耀。宇宙还有就是宇宙的规律在默默无声的运行的当中来宣告神创造整个宇宙背后的设计，他的目的啊，宣告创造主的永能和神性。整个宇宙虽然不会说人间的语言，但他们身体的语言，也就是他们运行的时候发出的语言，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是受到宇宙的规律 所规范、所规管，并且宣扬创造的心思设计是多么多么的奇妙。整个宇宙在诉说，在说话，说出神在创造的当中他的手段、他的匠心、他的能力，说出他的道，传出他创造的时候他的心思，也就是这个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得到的这个事实。宇宙的结构反映他设计的思考心思。第四节，他们的亮带 their line、啊、for one、啊、这个希伯来文可以解作他们的声音 Kolam， 到底哪一个翻译是对了？他们之间只差了一个字母、啊、两个都解释都可以，都可能。亮带，它的亮带通遍天下，这个亮带就是指神设计的时候用量度的准程，表达了非常精密的精准的这个切度，神设计的这个切度贯穿整个宇宙。从另外一个方面，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也就是指整个宇宙在默默无声的当中发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声音啊。那两句两个解释哪一个比较合理呢？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声音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啊，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好像无言无语，他们好像不作声，其实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是通遍这个天下，向我们宣告神的创造是多么伟大，他的设计里面有的规律是多么的深远。第四节到第六节，诗人用太阳代表所有的天体，太阳有它 特定的轨迹，它按那个轨迹运行，充满了活力，并且发出它的光与热，照耀温暖所有在它轨迹的范围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成为他们的祝福。诗人还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那个洞房呢叫 wedding canopy， wedding canopy 就是他们在大婚，以色列人大婚的时候有一个大一个帐篷，他们叫哪里宣告他们的婚门，立一生信守之约，两个人立约，在这里要点出立约的这一个关键，神跟人立约，就隐去了下面，隐去了下面律法，也就是神跟人的立约。当那个太阳好像一个新郎在那个 wedding canopy 的里面做一个立约的举动，也就是按照这个约的规定来运行，他的生命就充满活力，他的生命就充满喜乐。诗人就是引到下面，在从这里引到那个下面一转、啊、转到人生，转到那个律法，看起来好像是两码子的事，其实是如出一辙。假如整个宇宙都有它的规律来规范，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也作为宇宙最高的这个代表，他的生命岂非也是有规有序吗？我们不是要活出我们生命的规律，然后才可以得到掌权的生命吗？ 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律法，真的是非常精彩的。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完备，他照顾生命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遇。所以从那个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开始，神的名字就改变，改成什么？从 Elohim 就改成 Yahweh。 Yahweh 是谁？ Yahweh 就是哪一位选教以色列，要他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的上帝的哪一位神？很特别的一位神，也同时是跟他们立约的、立永约的哪一位神？亚伟就代表立约的神。以色列人与神立了约，他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约的规范。立约就是这个关键，与神立约的生命必须要受到约的规范，才能活得美满。生命完备的这个指引已经在约的里面写得非常非常清楚，神的律例典章，不同层次的问题他也照顾到。神照顾我们个人各行各事的这个需要，所以假如你细心的念这篇诗的话，你就发现里面有六个不同的词汇：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每一个词汇都有它特定的意思，也有它的特别的这个意义。律法的 law 一般来说也是指那个摩西五经，不过的 law 也同时是指出生命最基础、最基础的那个原理。第二个词汇就是法度的 statutes。Status 就是写得非常清楚的，完全没有含糊的一些具体的原则，生命的原则。第三个就是训词，训词 precepts， 这是用一些个言师的一些分会，将生命的人生很多的经验总结下来，然后写出一些训词，教训我们应该走生命的路，应该怎么样走。第四就是命令，命令就是写出一些我们一定要做的，你要活得完满，你一定要怎么样做。另外就是你一定不可以做一些的事情，那是 do's and don'ts。 我们最不喜欢就是 do's and don'ts， 但是神告诉我们，假如你要活出那个完满的人生，你一定要根据神的命令来行事，就是注意一些 do's and don'ts。 这个道理呢，这个其实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也就是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态度、生命的取向，也表达了一种道德的情操、道德的理性、道德的感情。最后的就是典章，典章的 ordinance 是针对生命的一些特别的确责，帮助人，这些 ordinance 这些典章就是帮助我们做那个道德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非常肯定的去做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做，非常真实。真实的意思就是 sure、 certain、 肯定的，完全没有含糊的，按照神的话语行事做人，我们才能够将生命当中神卸下的那个完美的、完满的那个美善的这个生活 生命活出来。神照顾到我们的无知与软弱，将律法不同的层次的经义与实践放在我们的面前，就好像我们买一样东西，比如说买一个汽车，那个汽车送到来我这里的时候，一定里面有一个用户的说明书 manual。 我们开车一定要按照这个 manual 里面的指定的规定来开，他要你这个将那个汽油某一种的汽油放进去，你不可以将另外这些东西放进去，里面有很多规定是要你遵守，你才可以最好的使用这一辆的车。神的律例典章也有他的说明书，他的说明书就是他给我们的圣经，他的话语。不过问题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嘴边常常挂着尊重神话语的权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读神的话语的也有很多人说旧约的律法已经过时了，完全是过时了。我们听一听那个英国一个教授叫做 Jonathan Burnside，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God, Justice and Society， 他是剑桥大学拿那个法律法学博士，然后在另外一个大学拿了一个旧约的博士的，他研究的就是旧约的律法跟现代的法律之间的共通的地方跟不同的地方。他最后的结果结论就是现代人的法律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将所有法律里面的道德的考虑都拿走了，完全拿走了，考虑的就是有多少人赞成怎么样律法，有多少人反对，然后计算一下谁的人数比较多，那就怎么样的律法，就好像是同性论嘛同性论这个有超过50%的人赞成那个同性论，那我们就为那个同性论的合法化来立一个法律，都是举手的，没有那个道德的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回头再看旧约圣经里面一些我们好像看来完全不合理的这些律法，原来是有它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令到人的生命是更加整全的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基督教的一个结合那个圣经研究跟那个社会学的一本的书第三段，我们知道我们假如不受约束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道德的底线的时候，我们是要吃我们我们要得的这个恶果的。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 Ravi Zacharias 一个经历。Ravi Zacharias， 我相信这里很多弟兄姊妹也听过他的讲道了。Ravi Zacharias 有一次在牛津大学跟学生来讨论，到底我们的道德有没有客观的真理？有很多人说，道德完全是我们主观的感受， 所谓美善，其实就是说我喜欢怎么样做。当我说一个行动是恶的时候，我表达就是说我不喜欢人家怎么样做。Ravi Sekharai 就说，其实我们的道德是有客观的事实，客观的真理。他举一个例，假如他说，假如我现在将一个两岁的小孩子婴儿摆在台上，然后我就将他用一个大刀啃成三段，那你告诉我，那你告诉我，他问这个学生，你告诉我我怎么样做是不是不对，你告诉我。 Zechariah 就说一定是不对的，这个是不用我们去讨论的太多的，我们拒绝的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不对的。一个学生就站起来说，对不起 Dr. Ravi， 我不同意。当我说我这个行动，你将这个婴儿啃成三段，我觉得是不对的，说是不对的，我表达就是我不喜欢你这个行动。Ravi Sekharai 就讲这个故事的，就说你看我们现在的道德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就跟 Ravi 说，你为什么将一个两岁的婴儿放在那个台上？假如是我的话，我不会怎么样做，我一定会将这个学生放在那个台上，将他啃成三段，然后问他我怎么样做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假如他说我不喜欢，你怎么样做，我大可以说你不喜欢吗？我喜欢，我喜欢，并且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件事。到哪个时候啊， Might is right， 权利能力这是道德的标准，是不是啊？假如我们觉得道德是没有道德的规范，是没有客观的事实、客观的真理的话，完全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感受来做的话，整个世界就变得非常非常混乱。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信念，整个宇宙有规律来规范，这个宇宙就运行有秩序。我们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也有生命的规律作为规范。不过今天教会很多人，刚才好像我刚才说了，很多人都高举这个圣经的权威，但是很多人从来都不看那个圣经。不要说我们要用心的去研究那个圣经，很多人根本就是很少看圣经，只是来到这个教会听听那个圣经的宣读。假如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活得精彩，活得丰富，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哪里。这是创造我们的主，他在我们身上放下了生命的血迹的主所告诉我们我应该怎么样活的哪些说话。我们要回到那个基本，这是神的话语。在过去十年呢，我刚才讲的那一篇道讲过了很多次，我下一个礼拜讲诗篇119篇，这两篇道我讲过不知多少篇了，我叫做两道走天爷， 九天牙啊，九天牙，两道九天牙啊。为什么我要怎么样做？就是因为我看到现代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根本就不读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的感情越来越单薄，所以我非常担忧。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大概8年前我在中神开始了一个叫做生命之道的怎么样的一个侍奉。这是鼓励弟兄姊妹来读经，并且是深入的去读。我们最初发起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最初胆子非常小，我们邀请了30位做那个带领的那个领袖组长，我们估计最多不出200人来参加，你知道吗？不到2年，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非常非常渴慕来研读神的话语，1000多人来，2000多到3000多，现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有多少人一同的读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在香港大概有17000人左右，在外面，在美国，在加拿大，大概一共有5000人左右，也就是每一个礼拜有20000多人一同的读神的话语。我也在这里邀请大家，真的是爱慕神的话语，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我下个礼拜再鼓励你们怎么样做。